那我再一次感谢大家啊，这个忍耐我啊出了这些作业哈，很多的这个回应就是说作业对他们来讲可能有点困难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呢，你都可以理解神在这一章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在第六章的作业呢，其实已经非常的生活化了，因为前面一章到三章呢都是比较我们讲比较理论性的哈，那后面三章都是比较实际性的哈，所以我在四五六章里面所问的问题都大部分跟生活上面连接起来，那些的问题其实只是不断的在刺激你要去思想怎么样应用神的话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题目做起来会比较有意思。我们不是说要训练大家每一个人都很会对神的话非常的明白哈，或者是说你对神学非常的厉害哦，非常知道很多东西。我们其实不是要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你明白神的话怎么样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在说以弗所书是比较难的，大概在所有新约的启示当中是最难的，比罗马书还要难。以后有机会再去这个查罗马书哈。那但我想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如果你会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好了。那我看神怎么带领我们以后。那我在准备这个以弗所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必须要说，这个是我积十几年研读以弗所书的结果。可能我对于以弗所书的理解、深入的了解，可能以后没有其他的查经能够像这样子的深入。我自己个人资质也有限，加上我的恩赐跟我想要走的方向呢，其实是比较是意象，其实我是意象解释，那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所以我的 emphasize 我以后的重点呢就会放在比较放在意象启示方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在神学院啊、我传学院里面还有许多的课程我还没有编辑好，但当这些编辑好了之后我还会有另一番的提升。好，那神他会感动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呢我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这一方面可能会延续到明年，那可能明年底的时候呢神会有新的方向，当这个新的方向出来的时候，那我也会跟着上去。所以我们求主真的把他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能力呢，我们今天如果有空的话，我们看第十节。这个第十节呢跟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呢是前后呼应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绝大的秘密，就是神的能力要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所以很多神迹奇事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人拥有，是因为这个秘密就在这边，我们待会谈。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讲，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各个角色的问题哈。我们第五章后面呢讲到夫妻的关系，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儿女 跟父母的关系啊，特别是父亲的关系哈。啊，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持续的听从父母，就是顺服。听从的意思呢，我们上次讲的很清楚哈，就好像有人敲门，那你去回应一下。所以呢，你每一次父母呼唤你，父母在跟你给他们的指示的时候，你能不能像有人敲门回应那样子，这么的自然，这么的顺服，这么的好好说话呢？而不是恶言恶语的回应你的父母呢？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正直的，这是正确的。所以当父母对小孩子，就好像上帝在对我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生身父母顺服听从的话，那我们怎么听从顺服上帝呢？其实在每一个家庭关系当中，你就会对应到跟神的关系。夫妻关系是一样的，就是基督跟教会。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不管什么关系都跟神有关。那第二节要持续的孝敬，孝敬就是尊荣啊，敬重啊，英文翻译叫 honor， 有一种光宗耀祖的感觉，使你得福亨通，好事会发生，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持续的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就是让他生气啦，你要触怒他，你要激怒他。其实这短短的第四节里面其实讲了蛮多东西的。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们的作业呢也写出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那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幼稚园小学的理解力，他对于社会还有他认知的环境当中总是有他的限制的。那么在他的限制范围之内，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其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就是降低自己到他那个程度。 OK， 你对他不要发誓，不要发脾气啊，你说他怎么笨啊，他不了解啊，怎样，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他一样，你不要用你的角度，或者是你把他当大人一样，你把他当什么都懂，你把他当这个脾气可以控制的很好等等，他还没有到那样子的程度。啊，我们同样的对我们的小孩子，其实对我们牧者一样，我们教会的人里面也有比较成熟的，也有比较不成熟的，但我们不能够一概一视同仁哈。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这个程度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待，同样的，不行的。那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激怒他，你要在他的程度当中慢慢的引导他，慢慢的让他成长。那我们做牧者的，从我自己过去，当然我也犯了很多的错误哈，我也会惹我们羊群的气，但感谢主啊，都是小事情啊，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事情。也我也在成长啊，他也在成长，我们一起来成长。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会遇见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以小孩子的心态去对待他，你要低下身来哈。那我现在可以理解这 我的父亲对待他的孙子孙女的话，你可以看见他玩得很愉快，因为他有人生各式各样的经历，他愿意放下身段的，那孙子跟他玩得很愉快。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对孩子还是有那个耐心跟爱心？那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传道人，你愿意这样子来对待你的羊群吗？虽然 我相信有很多的传道人哈，被羊群伤害的，有人被羊群伤害的很深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你也对他的期待太高了，或者你要放下来，以一个还没有成熟的属灵的小孩子也来对待他。所以不要惹气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让他，你的期待太高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他会触怒，他会激怒。所以我也在想啊，我们这个作业太难，也是不是激怒到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同学啊，或做不出来，或者是做了很痛苦啊。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这个题目是给每一个人的。那当然你说我没有办法做，那我也同意，但是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长。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写，那就不要勉强 OK， 因为你有写作业的自由。只是如果你是要修全科要拿我们证书的，那你要写作业，但是写作业是为你好 OK。 而且如果你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很生气，有牧师你怎么出这么难，哎呀请你多多包涵，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啊，这个 teaching 这个纪律，这是有 discipline 纪律的警戒养育他们。其实光第四节就讲到父亲这个教养儿女的责任是在父亲而不是在母亲啊，保罗特别讲是父亲的责任。所以你不要说父亲白天做工哇，晚上回家好累哦，瘫了。那这个在家庭生活的平衡当中你要特别小心。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呢是应该是爸爸每一天晚上都有一个家庭祭坛，这是做父亲应该要做的，因为他负责，他要带领家，因为他是头嘛。那我们刚刚才查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OK。那你是头，那大家都跟着你啊。所以我们在看见一件事情，保罗特别在这边讲，做父亲的你是头，你要教导他们照着主的教训，你要训练他们。所以一个小孩子长大之后，他的品格的塑造，他的学业成就跟父母是很有关系的，特别是父亲。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见这是上帝一个很美的一种设计。当然我们也听说也有一些的人是母亲教导了，那感谢赞美主。那如果父母两个都一起教导，那是最棒的，感谢主。好，那我们进入的下一个主题就是主人跟仆人。那我先要讲主人跟仆人在今天这个社会呢已经很少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应用上面呢就变成在公司里面的 employer 跟 employee， 就是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了。那么但是在当时保罗他的社会里面，这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是很多的。 因为去统计那个时候起码有 50% 的人口当中有 50% 是做奴隶。A 处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甚至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都会有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时时代的背景。那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惧怕战惊是两个字，惧怕这个字我们常常讲惧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啊，人跟人之间呢，你也可以讲说你是敬畏他而不是惧怕。战惊的意思就是我生怕出错，也就是说我会小心翼翼的服侍，我要做的尽善尽美。那这个是一个做工顾工的人的一个基督徒态度。Okay,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就是诚实就是正直坦率的意思，那你要听从就是顺服的意思，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保罗前面写的都很好，后面加上一个好像听从基督一样，那么一下子立刻把这一句话点活了。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关系在当时是常见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当时呢，因为有许多的奴隶信耶稣了。你看保罗他去传福音，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阿尼西姆嘛，因为保罗特别为了这个黑奴阿尼西姆写了一封信给他一个好朋友叫做腓利门的，所以有一个腓利门书。那么讨论的事情就是这个仆人呢跑走了，但是逃到了这个保罗这边信耶稣了，这保罗就把他拆回去了，拆回去呢就顺便叫他带这个信给腓利门哈，那封信很有意思，他就跟腓利门讲啊，你也是信耶稣的哈，你这个逃跑了奴隶呢，到我这里来他也信耶稣了哈，他是我的心上人哈，你要好好的对待他哈，我下次回去见你的时候呢，我还要询问他的状况，就叫你不要恶待我们这位基督徒的奴隶哈。那他在讲这件事情，可能因为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就是所谓的监狱书信，那是保罗坐监的时候写的，所以呢可能保罗他在写这个这一段主人跟仆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呢，保罗心里面可能有这个阿尼西姆的影子在这个地方。但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你原本是仆人的，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是要做仆人，还是要做仆人的哈，那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的身份就改变了，但是天国的身份有了，但是你地上的身份呢还没有改变啊。那如果不能改变就不要改变哈，那我们还是做奴隶的就是奴隶的哈，但以前的身份是什么不会因此而改变哈，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以前是侍奉肉身的主人，但是现在呢你是侍奉天上的主。所以一个本来是奴隶的信了耶稣之后，保罗说我们不求你要改变身份，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变成自由的人没问题，但是呢你现在开始不只是侍奉你肉身的主人，你现在是侍奉天上的主。那这个侍奉天上的主的，这个当主人的信了耶稣之后他也是侍奉天上的主了。所以呢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绝大部分已经没有主人家仆之间的关系了，这个仆人呢可能就是家里养的仆人，那现在就是雇主啦、经理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之外，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的应用这个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原则呢，很巧，它是不改变的哈。所以呢，我们要看见员工跟经理啊、雇主的关系哈。那做员工的对雇主呢，我们的心态是遵从从上面来的指示。那当然，如果不合神心意的话，你当然可以力争哈，就让他怎么样，引导他到讨神喜悦的道路。那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说，你在为这个主人工作或是为这个老板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是好像在为弥赛亚工作一样。那这个对于现代的雇员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有没有说在工作上面你是有这样子的态度呢？还是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是为牧师服事呢，还是你是为弥赛亚基督服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你要思想的。今天你来说，牧师找你要你来服事哈，不是说看牧师怎样啊，看牧师的面子啊，哎呀，那我来帮助他吧。你要看的是你在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工作，你在为他办事儿。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同样的看见，不管你是做经理老板的，还是你是小兵啊，你都是为耶稣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信徒日常生活当中工作上面的关系，你要有这种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一节有一个大问题哦，我们待会会讲哈。啊，基督徒做仆人的心态是敬畏他肉身的主人，小心翼翼服侍哈，就是生怕发生错误。你跟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有人说要一丝不苟啦，但我觉得应该是小心翼翼就好，你不要出错，你要做的尽善尽美，做好。因为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像我们每一次查经的时候，你要尽力的做好，你不能随便的，你不能没有好好的思想就拿出来，那个会出问题的哈。你要有深思熟虑啊，你在讲一篇道的时候，你要把那篇道从头到尾，你可能重复了好几次啊。我见过一个牧师啊，他讲一篇道，他先讲三遍，那第四遍他是在台上讲的。那他对这种态度是小心翼翼，生怕出错。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哈。那我就比较麻烦了。我第一次讲跟第二次讲，这差别有20%。第三次讲跟第一次、第二讲差别更多，所以我讲的时候会有被圣灵引导，会走到不同的方向，所以我很难，你讲同一篇道不会完全一样的，一定会有新鲜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是我啦。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心态是从心里面遵循上帝的旨意，你不要做表面功夫。是不是有人在看？哦，有人在看的时候，哦，跟没有人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其实天使在看，阿巴父在看，但是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们也是忠心的干活办事儿，没有人看， 就像我们现在每一天到教堂去忠心的干活，有没有人在都一样。而我们在小事上面就是一丝不苟的，要把一些事情想办法把它做好。我觉得我们的神就在这种小事上面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肉身仆人的心态形式，就好比今天基督徒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第六节，我们从心理上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表面功夫，不是讨好人就好了，然后心里却不是那一回事儿。我们今天如果说你真的要做一个不虚假的人，不一口两舌，你知道你是很诚实的，我可以对你讲的话，我可以跟上帝讲，我可以跟我太太讲，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在表达上面会不一样啊，因为谈到了有些人程度的问题啊。你跟小孩子讲话，你用的词句是不一样的，你跟属灵成熟的人讲的话不一样。OK， 你跟有一些人他有意向，他有启示的，那你讲的话也不太一样。Well, anyway, 我不是说要再分别谁高谁低，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诚实的面对。OK， 那听从的命令跟做儿女是一样的哈，儿女要听从父母嘛，那这个仆人要听从主人嘛，这一样的哈。那我们对于主人的心态，不是去献殷勤、拍马屁、讨人喜欢哈，因为我想你从小到大，你一定有看到有些人很会拍马屁的哈。那我个人对这个拍马屁不擅长啊，而且心理上也不是太喜欢有人逢迎拍马屁啊，谄媚的，这个我装不出来啊。当然，这个是也是个性的问题啊。那感谢主，所以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感谢赞美主，我们不是讨人喜欢的，我们是讨上帝喜欢的。但你的心态上面，你单一的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把主耶稣应当给的敬畏给你的主人或者给你的老板。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当雇员的，你怎么样尊敬你的老板。仆人对他肉身的主人，保罗命令我们要悔改啊，悔改归回主，如同阿尼西姆应该如何面对腓力姆啊，这是一个榜样哈。如果我们像帮阿尼西姆啊，我们就跑掉了哈。主人对我不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啊，那保罗他的意思说，你要回头，你要回头啊，那你的心态上面要重新归回，好像对待他就好像对待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求神饶恕哈，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与主人同在。这个就是保罗他对阿尼西姆的命令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只是放在这边啊。如果说你曾经对你的工作上的老板可能对他有伤害或者是不满等等之类的，我们要悔改。那有必要或者是可以的话，也可以跟以前的老板道歉。我曾经做过一次，我曾经有一次在公司里面对一个不是我部门的另外一个部门的老板发了一顿脾气。事后我在想说，哦，这个不合基督的真理。所以隔两天我跟他道歉，我跟他讲说道歉 ，It is my fault, forgive me, 请你原谅我。我的工作生涯里面就这么一次，但我也学了很多的功课，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太年轻， 讲话比较冲，所以也求神饶恕我，感谢主。那第六节有一个可能的冲突，他说保罗要求做基督仆人的，你要从心理上面遵行神的旨意。那你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如果肉身的主人在不违背神的旨意去命令仆人去做事，那没问题哈。但问题就是说，你肉身的主人叫你去烧杀掳掠好人，那如果说去对付坏人也就 OK 了，但是好人呢，然后去流无辜人的血啊，哇，那怎么办？那你会去做吗？或者是作假说谎，仆人该怎么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第六节，我们再看第六节啊，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是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定仆人呢，你跟随的这个主人呢，也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所讲的话他应该有他的这个操守，他不会做逾越出神的范围的，所以他要遵行神的旨意。我相信这是保罗他写的意思，但现在问题又比较麻烦了。你的老板不是基督徒，他叫你作奸犯科，那你怎么办？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在工作场合当中，我们会常常遇见的问题。所以呢，我有一些的作业会叙述这一些的情况，因为你就祷告说，我应该怎么办？如果我碰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会怎么做？好的，我们再看第七节。OK， 前面有个持续的哈，持续的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个甘心的侍奉，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执行奴隶的职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执行你应尽的责任。就是你是做工的，你是打工的，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尽责任去完成，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个地方呢，保罗他一直提到那个好像服侍主。那刚才我跟大家讲背景哈，那 50% 以上的人都是奴隶，但奴隶当中有很多信耶稣的。而你信耶稣的人，在你服侍自己的主人的时候，要是主人也是基督徒，哇，你就说那太好了，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在主里都一样的，然后做奴隶的就开始轻视他的主人。这个保罗就要在这边特别讲说，你千万不要把他当作是主里的弟兄哈，那你就违反了你应该尽的职责。了解了，他这里特别讲，他说你好像是服侍主一样，你是像服侍主的这种心态去服侍你基督徒的主人。保罗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八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好事哦，不论是为奴制奴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在这边特别讲呢，你是什么岗位哈？你是主人你是奴隶头你是奴隶小主管你是奴隶这个都有一些分层下来的。不管你行什么事情，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都是神将来赏赐的根据。这就是仆人啊，我们每一个当仆人的、当雇工的，我们感谢主，因为保罗他得到的启示就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赏赐，就是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你所做的事情。好，那六到八节保罗特别强调，世界上做工的，我们的工作事业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也就是说，你我之间的工作的品质是为耶稣工作的。这个所谓基督徒的工作观、事业观，是给耶稣基督做的。你不再是为自己，不再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是一心的为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人问，而且不止一个，好几个，牧师，你为什么把从神来的这些讲道的记录啦，从神来的特殊领受啦，你为什么要放在网站上面？现在很多人学了就变成他们的了。我的心态就是，我们是为耶稣工作，那将来的赏赐是耶稣给的，我还有很多还没放上去，因为上帝是太丰富了。你学的学不完了，说真的，火传学院只是一个开始。我真的盼望我们火传学院能够毕业的，你可以把我所有的这些武功秘籍啊，讲俗话一点，或者说很多很棒的从神来的特别的领受，你学会了，应用了，发扬光大。现在外面他们学的都只是一些皮毛而已，你真正要学要到火传学院里面学习。那我们是为主耶稣基督做的，不是为我个人做的。如果是为我个人做的话，那我就不会那么大方了。我就花时间写几本书啊，哎，还可以赚钱啊，还可以有名啊，多好。但我觉得这不是上帝要我做的，上帝要我做的就是兴起神国的经历， OK， 然后呢，尽可能的分享上帝给我的启示。虽然有先知跟我讲说我要写两本书，而事实上这个书的大纲也差不多都有了，可是我没有时间写啊，最近工作很忙啊，所以呢，但是我们是为主耶稣基督工作的。第二点呢，我们要得到的赏赐是从主来的基业，不是说世界上的财富不重要，而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天上的赏赐。你的眼光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这个就不一样了哈。你有天上人这个天国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做法就是在天上，你所专注的是耶稣是不是喜悦你做的。第三点，我们在工作上、事业上、产品上面如果行不义，会受到主的惩罚。那这一段话是从哥罗西书那边来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做好事，好的事情 good， 好的事情不是说只是善行，善行只是一部分，好的就是你的产品啊，我们不能够不义啊。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会受到特别照顾，主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这个不偏待人是下面这句话来的，是下面这一节第九节。但是呢，你可以说前后文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有好的工作品质。你有好的工作品质吗？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上面，你有好的工作品质吗？这是保罗他在挑战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自主还是为奴的，你有好的工作品质吗？ 你有期待将来会得到主的赏赐吗？第九节，这是唯一对主人讲的，其他的前面哈，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五六七八四节是对于这些仆人讲的。那第九节他说，你们做主人的，那你看哦，我今天特别去查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因为 TPT 上面他说亚兰文上面呢写，他就是讲这个是照顾羊群的，或是指公司的领袖，他的英文叫做caretaker of the flock。 这是羊群的照料者，那或者是讲公司的领袖。因为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做老板的，不管你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中老板、经理、副总裁，不管是什么职位，你有没有把你手下的人当作是羊群在照管？这就是最大的挑战。我很高兴的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开了一家公司，他告诉我他过去好几年公司每一年结算都是亏本，他说他大概在四五年前就可以把公司关掉了，可是他舍不得那些跟他打拼十几年的员工，所以他亏钱他也一直开下去，一直开到现在，在去年终于把海外一些地方关掉，因为没工作了，所以他关掉了一些能够员工能够留下来，通通还是留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有他说，这些人没工作了，他们吃什么？他是照管他们到这样子的地步。但真的就是我们今天讲说，你是做主人的，你看管你的员工像照顾羊群的一样啊，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见证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带仆人一样，不要威吓威胁他们，你不做好我把你给炒鱿鱼啊，这个基督徒的老板不能干这种事情啊。他说因为你知道你们和他们都有同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再说一次，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了四五六章都是在讲都是基督徒的身份，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员工面对你基督徒的老板。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下面有一些的 case， 但不管怎么样呢，保罗他在这边讲的是最好的最好的情况，就是你的基督徒老板，你的基督徒牧师，他应该怎么对待你。所以我们在对待弟兄姐妹的时候，是不是你有想到你有同样一位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他不偏待人。我们每个人都要跟耶稣基督负责任， okay， 所以我们主人对待仆人就好比今天的老板对待员工。那以前的主仆关系，仆人都是主人的拥有嘛，你打骂甚至生杀都在握，大权在握。那但是现在如果你在地上有仆人，或是你有的员工，不要忘记 有一个主在天上管理我们，我们都是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希望神对我们公平公义的对待吗？那么你就要好好对待你的下属。好，所以我们要公平的对待下属。如果参照亚兰文的意思，就教会领袖或者是雇主经理啊，工作场合是做老板的，那么对员工的态度，你真的要知道天上有一个主。好，那么在工作上哈，好像自己是一个牧羊人，有下属做错事啊，我们是不是要尽量的原谅啊，饶恕啊，再给他一个机会啊。他如果工作表现不好，我不知道，三次四次才把他炒鱿鱼还怎么样，我不知道，这是每一个人的决定哈。你个人要祷告，是上帝我可以这样做吗？如果你觉得上帝说 OK， 你再做哈。但是我们在这种的雇主跟员工之间的关系哈，那我们对羊群有怜悯吗？我们对于教会的领袖来讲，我们好像是一个主人一样，好像是一个 caretaker。我们是一个照顾羊群的，我们不威吓不威胁信徒，爱他们如己，这个对我来讲有点挑战。我是那种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一种，但是呢我也晓得有些人软弱，有些人比较刚强，有些人你要挑战他们，叫他们跳更高一点，他们可以试试看。有些人你跟他讲要跳高一点的时候，他转身就跑了。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做牧师的，做牧者的，也要清楚知道每一头羊的个性，也每一头羊都不一样。每一头羊没有一条羊跟另外一头羊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很特殊的状况，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成长，帮助他跳更高。有些人你可以稍微逼迫一下，有些人你可能要有另外一些的方法，有些人需要经过好长一段的时间才能相信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堪的过去。有些人羊群是很受伤的，所以有些时候你讲错一句话刺到他，或是伤到他的痛点，他就会把你当作那个以前的牧师一样。所以我们见过很多种，所以我在说当牧师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如果没有呼召千万不要做，真的。但是你有了呼召，你愿意去吗？所以我在说我跟师母是蒙召的，我们非常清楚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也相信我们当中有些的人你有牧师的呼召，我会非常喜欢来培养你。感谢赞美主。不过做牧师的也有很多的 rewards，当你看见一个羊成长了，你很高兴。当你看见你的羊 trust you 信任你，你也会很高兴。我觉得主人仆人之间的关系，就亚兰文就这么一讲哦，就变成教会跟牧者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其实亚兰文也翻译的挺好的，我觉得，因为 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这种关系当中，也的确就像主人跟仆人一样，我们总是领导羊群的。对，我们牧羊人是有权柄的，但是你要善用你的权柄，要善用，不要威胁。我最不会就是威胁，但是我跟师母都不会，尽量不会啦。可是有些人还是会觉得我在威胁他们。那我尽量改过了，感谢主。那么主人跟仆人有四种情形啊，一个就是你的主人是主管，或者是主人或主管是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是基督徒仆人或者是员工哈，就是说我把它分成四种吧哈，一个是主人或主管不是基督徒，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员工，你的老板不是基督徒，那你该怎么办？那或者还有非基督徒的仆人或者是员工，你碰到了你的主管是一个基督徒，那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两个都不是基督徒，我这边写说个人遵循世俗的原则，因为两个都不是基督徒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言哈。两个都是基督徒最棒了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节到九节的原则，彼此对待，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非常好。那如果说是主人主管不是基督徒，但是员工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做员工的还是以五到八节对待员工对待主人或对待你的经理，但他不一定好好对待你哦。我碰过有一些的主管很苛刻每一个人都要求，他觉得这个做这个经理的做这个主管就是要来压榨人力的，我们英文叫做 slave driver， 就是这样什么，就是驱动奴隶的，或者是说这个逼迫奴隶的主人，逼迫的奴隶的但我们做仆人的做员工的还是要守住自己的身份，盼望因为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向主人传福音。我讲这边的主人就是你的主管，那这是主人仆人要向主人传福音，或者是员工要向主管传福音的意思。那另外呢，如果你是一个主人或是主管，你对待你的员工好，那就是一个很令人心服的见证。那我也带过一些的人，他们感谢主都没有信耶稣，对他们很好，可是他们好像不咋地，但不管怎么样，但他们也知道我是信耶稣的，没有一个信耶稣因为我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我尽力了。 Anyway， 好的， OK， 在这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所学习到给仆人的有六条命令。第一个，要服从你的主人，要做一个忠实的雇员，这个配上了哥罗西书3:22，那你在服务上尽心尽责，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像服侍主一样愉快的为人服务。那第六点，认识到如果你没有得到人适当的补偿，你会得到上帝的补偿，因为这个你尽心办事，人没有补偿你，上帝一定补偿你的。 OK， 所以这个是给仆人的六个命令，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哈。这个是从那个这个叫什么Finistek， 它是 Deck Bible 上面写的。那好，给主人主管的三个命令，它是配合哥罗西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做主人呢，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有一位在有一位主在天上。那三个命令，第一个你要关爱尽责有良心的对待你的仆人，不要虐待他们，如同你的仆人尽职尽责的对待你。你要求你的员工如何对待你，要尽心尽意，那保罗他就说你也要同样的尽心尽力的对待他们。第二个，不要威胁你的仆人。第三个，认识到你跟你的仆人相同的有一个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那我再说这些的原则，就是主要的是仆人跟主人都是基督徒，都有同一位主在天上。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好，下面呢，我想今天再多讲一节，就是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开始呢，就是不一样了。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其实这个就是新译本翻译，就是最后，就是保罗讲完了所有这些家庭里面的关系之后啊，他说最后，最后一些话哈，你们要靠主，在主里面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节圣经就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了？因为这一节圣经呢，就是我们查以弗所书讲到很多关于能力，这个一节圣经，这个能力里面包含了 K 能力，包含了 I 能力，包含了 D 能力。那这个 D 能力呢，它叫做 endunamo， 这个是一个动词，那么就是 dunamis， 就是所谓的低能力，前面加一个 en， 那这个 en 呢，就是在里面的意思。所以这个就跟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连上了。那新译本我觉得它翻译的比较好了，不过我们比较熟悉啊，以弗所书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哦，新译本是说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他所要啊 emphasize 强调的，就是在他里面刚强。所以呢，如果你读和合本的话，靠主其实意思是在主里面，就是。新译本这边讲在他里面刚强，就是靠着主刚强。那怎么刚强呢？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完整的一幅图画。 OK， 我们先讲这个低能力，这个 dunamis 低能力前面有个 en， 就是说里面的意思。那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低能力是从主来的，不是外在，是内在的，是里面有超自然低能力的运势。那对比我们在第三章二十节，我们看见了第三章二十节那个时候呢，我这个跟大家讲，我们通常认为的 dunamis 低能力的，就是你在参加一个恩膏聚会，你一进去的时候，哇，恩膏啊，充满降临破，好棒，哈利路亚，不管是什么有恩膏的讲员来了，砰，为你祷告，轰哈哈，呼哈哈，你就倒在地上，哇哇哇哇哇哇，那个 dunamis 那是外在的。但是他在这边讲，他说你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起来。那这个就讲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你要在他的里面，但是这个低能力又是在你的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但同时 也是主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你看啊，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他说神持续的能造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也是 dunamis， 也是低的能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原来上帝在看我们的低能力是运行在我们里面，在你的里面运行的如何，是上帝会不会彰显神迹奇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上帝可以不理会你啦，他要行神迹他就，但是这个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那么少？因为跟他里面的 Andudemo 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 Dunamo 低能力是很有关系的。而这个低能力他在这边讲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就是说我们说刘牧师在发展 K 能力 I 能力，在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个 K 能力 I 能力是耶稣的，这耶稣的在你的里面发展，这最重大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我在这边 OK 对比我们在第三章所学习的哈，你要刚强念你的人，当然我们去恩高特别特恩高特会啊，高摩高摩高摩高摩高摩，但是不要忘了是高摩尼里面的人啊，你要刚强起来，刚强你的内里的人啊。所以我们不是在那边发抖啊发热啊，而是说主啊，你要刚强我的灵人，让灵人刚强起来。刚强你来做什么？使基督因我的信住在我的里面。你要追求恩高，你的目的是要让你耶稣住进来，你的信心要被低的能力要激发起来，激发起来，激发起来，让耶稣因你的信住进来。所以你的 faith， 你的信心被圣灵的大能浇灌，邀请基督进到你的里面做什么？你的爱心才有根有基。最重要的能力是爱，这个爱根据我们今天所讲的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就是基督住在你里面给你 K 能力 I 能力。那你说我操练 I 能力可以，我透过我的方言，那是我主动的操练，其实是上帝借着你自我操练造就自己，那是他的爱能力赐给你的。最麻烦的就是 K 能力 Kratos， 那是道的能力。你道的能力呢是透过这个在这里哈，再一次强调 K 能力的发展有赖于我们魂里面接受的程度。你愿不愿意让神的道运行在你的身上，透过你的魂你要魂要接受，然后你的身心灵都要臣服在神大能的道之下。你愿意靠圣灵致使饶我吗？这是魂这是道 K 的能力。那爱能力就是我们方言祷告，我愿意造就自己，方言祷告，哈呀啦呀啦啦啦，没问题。但是神的话在你的身上运行，跟基督内住是息息相关的。基督在你里面越彰显越大，你的 K 能力就越大，你就愿意顺服。所以保罗他在第十节他讲这个事情，我觉得 跟前面五到九节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有关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操练顺服，就算是一个仆人，你操练顺服主人一切不合理的要求，你就愿意，你在心态上面，在魂的层面，你就愿意去的时候，你这个 K 的能力就会发展得很快，因为你愿意顺服，你愿意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因为基督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他的 K 的能力就运行的没有阻碍了，因为你的魂不会去阻碍他。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魂，你的灵愿意，你的肉体软弱。耶稣说了，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就是 K 的能力没办法。但是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的话，他真的住在你的里面100%的时候，那个 K 的能力非常棒。所以他说你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主的 K 主的 I， 让你的心灵里面在你内在运行的低能力运行，你要做这样子刚强的人。保罗他不是说只有历史上一些人哦，他是说每一个人，他是说每一个信徒啊，包括你，包括我。那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了解什么叫 D 能力，什么叫 K 能力，什么叫做 I 能力，就是在试着把第十节成就在你跟我身上。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宣告，主啊，你透过参加恩膏特会、恩膏聚会，将你的低能力外在浇灌我的时候，同时也浇灌在我的里面的灵人，让他刚强起来，使我有更加有信心，让耶稣基督内住我的 I 能力，我的 K 能力就发展得更好。因此我不知道发展到什么样子的地步，但是上帝的 Dunamis 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所以我们神迹奇事就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第一项的 V 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 Dunamis， 就是基督平常在我们内里浇灌他的爱和低能力给我们。所以我们讲到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他里面，使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就是说基督来了就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爱就是愿意遵行他的道。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23讲得很清楚，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你愿意遵守神的道，那就是爱他。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爱你，把这个爱的恩膏浇灌给你的时候，在 internal 就是说在你的里面，也就是说你里面心甘情愿去愿意为了爱他去遵守他的命令，那就是 K 能力发展出来。所以我们在历世历代的信徒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怎么样要过一个生命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基督徒，不是知道这一些圣经知识，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行出来，就是 Kratos K 的能力。我们的操练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我们用金香炉也好，我们用
恩高四重奏也好，还是外在的低能力让高我你内里面让耶稣住借白，让你的 K 能力变成因为爱耶稣愿意遵守，因为爱耶稣让圣灵制止把我，因为爱耶稣 Kratos 的能力发展跟爱能力，使得这个 Endunamus 运行在你里面的低能力，就内在的低能力更加的完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哈，主的 K 能力、I 能力、D 能力要爆发出来，会随着我们运用的兵器。我们最近讲紫灵射箭，讲盾牌，这一些都是我们下一次讲啊。这些兵器其实就是这些能力的一种的表现，所以有些的人他说：“哎呀，我有些时候穿上属灵军装了，还是被打得好惨。”但是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个属灵军装、属灵的保护，而是跟能力有关系的。对，你不要说啊，我穿了这个就应该没事，不是，是跟你的能力有关系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下一次会更深入的讲第十节、十一、十二节，我们跟天上的这个四个阶层的那个属灵恶魔，它有四种不同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深入的讨论。那我们会讨论到各式的兵器、属灵军装啊，这一些都是第六章的重点啊。然后我们会谈论到很多我以前发给大家的这一些图表，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的认识啊。所以以后我们看到或是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你身上都充满了这些兵器，还有呢，你在属灵上面呢，你知道你的仇敌长什么样子，你在什么样子的地位胜过他，这就是以弗所书。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把以弗所书六章讲得清清楚楚。 OK， 我们作业呢有两题哈，就是第一题用以下的状况哈。第一题是以一个员工啊，你的主管要求你，或者是他做了一些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去回应你的好朋友问你这个问题哈？你的基督徒好朋友回应你基督徒。反正我们现在讨论的在这边都是基督徒，会这样呢 ？OK， 好的，这是第一题，有三个小题。第二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私人公司的大老板，你有300个员工啊，那么碰到下面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谈论到员工对主管的态度，主管对员工的态度跟做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什么问题，请大家用请大家用这个留言板哈。我想还是不要让大家问了，大家问的有些时候你就开始发表你的意见，你要问问题，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写一下。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讲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讲，我们看见虽然短短的几节，主啊，你也揭示了一些属灵的原则，让我们在工作场合上面，在不同的角色当中， 主你都有启示我们应该怎么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是做仆人的，不管是做主人的，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都能够保护自己，而且爆发出上帝你所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求主让我们所学习的不只是知识上面，而且是属灵上面，而且是超自然的。在我们穿上属灵军装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实的了解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所要告诉我们的秘密。我们求主带领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先知讲到的是即兴的感动，马上把启示分享出来，也不能像预备三遍再讲出来。 OK， 先知讲到当然就是有神的带领跟启示，这个是给比较成熟的人才可以讲的。那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像 Picasso， 就是世界上有名的这个画家毕加索，他在开始的时候他是印象派的，所以他到最后晚期的时候他作品我们都看不懂，不知道他在画什么。但是他在早期学习的时候他是一笔一画的，很工整的，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在画什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很会讲道，有进入到先知讲道之前，也要先受这种很严格的训练。我在讲这个，我在讲这个， OK， 那讲道的方式有一些，有这个路可以学习的。那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三点讲道法，对不对 ？Three points sermon 啊，那这个是我在神学院学的。那三点就是说，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讲这句，它的背景是什么，如何达到我所讲的效果。三点，把这三点讲得清清楚楚。你这边到就可以喂养人。那但是先知讲道就不一样了。先知讲道真的你要有很丰富的属灵圣经知识，而且有属灵的知识。因为比如说你看见异象，你要马上把这个异象呢变成一个可以分享给人的道。这要功夫啊，这个要功夫啊，这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帝要我这样讲的话，我敢讲的。事实上我是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不想把大家吓坏了。那另外来讲因为有层次的，有条理分析的，我个人认为是比较能够造就人的。那种先知讲道呢，通常是我在短宣的时候，比如说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我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们聊聊天吧，你们这里特产是什么啊？你们这边的有什么特别的景点？这边以前发生过什么特别的大事？那往往就是在这种交谈当中，神就把他要我讲什么启示下来，然后从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些的讲道，真的是先知讲道，讲到哪里就翻到哪里，就圣经就翻到哪里，然后呢，从翻到的经节里面就引出神那时候感动我要讲的东西，所以就可以讲出来。我有过 而且不少次哈，都是在短宣的时候。那自己教会我没有这个样子哈，但是在短宣的时候啊，蛮常见的啊，很常见。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谢主，沙拉亚拉拉的，哈利路亚，大家都很客气哦。那好吧，我知道有些人。Vicky 啊 ，Vicky， 那你就问吧。
我是看到有人在写问题，我想
好的好的，好的，
有一个可以自己先问
了。好了，外在的低能力是否与恩赐运行有关？内在的低能力是与基督徒的生命品格有关系？我觉得你讲的很对。因为外在的低能力呢，比如说一个特会讲员，他很有恩高，哎，你领受的就是低能力。但我们火传学院还有我们在东湾的，你的金香炉，你的恩高四重奏，你基本上呢，你会有低的能力浇灌在你的身上。如果我们有两三个人，或者一群人，你的祷告，你的恩高就很强。这个在我们的主日学还有在我们祷告会上面我们已经试过好几次了，真的恩高就是不一样。 OK， 那内在低能力的恩高呢，的确跟生命有关系，跟我们生命有关系。但我要再说，神也可以使用一个生命不好的人大有能力，因为那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膏。所以呢，我们只能说保罗他的教导是这一方面的，但总是会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特例来说这个变成通例。但保罗他的启示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有一条路是我们要追寻的。当然我们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最重要的是借着那个婴儿内在低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啊，是不是也把你的生命调好了。那我觉得保罗要我们不要去看那些大有恩高的人，你要学习的是他的品格品德是如何的。我们在历史上看见有一些的人，他大有恩高，可是他的品格好像不咋地。有些的人的确是非常好，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那我相信保罗他是希望我们多多的去理解，希望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感谢赞美主。好的，还有没有问题？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You guys are good.
我在想说，老师对这作业写的很，算得真好，真的是可以不用太那个花时间就可以写回答一些问题。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他没有上过班，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这个做过生意的话，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在想说，这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可以把它用在比如说妻子顺服你的家里的那个先生。把他，譬如说他就把你把他当做他是你的主人，你是他的。我们常常说我们女生好像是那个女佣啊，一个是免费的，做一辈子的女佣。然 后我们也不是为了他做，我们就是
为了主做，
可以这样子用吗？对，为神做，对对对，就是对啊，最 cheap 的佣人嘛，对不对？好，都不用不花嘛，没有拿薪水，没有还没有假的哈，然后
我想保罗不会这样应用的，因为夫妻的关系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保罗强调的是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妻子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他不是用主仆的关系来描写夫妻的关系。
因为你今天特别讲到这个先生是太太的头啊，对不对？
哇，那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所以
对，因为你刚好今天也前面特别提到这段，我就想到说呀，我们有时候没有错，就像我们对也是都通的，就是说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先生，我们要顺服他，顺从他，好像仆人顺从主人那样，因为他是我们的头。
我会说我顺从我的先生是因为他很爱我。 OK， 那我们教会顺从基督是因为基督很爱我，为我舍命。你不要把主仆的关系套在夫妻的关系，那就变成一个没有爱在里面的，你知道吗？没有那个最美的爱在里面的，因为主仆之间比较没有讲到爱，虽然有一点，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为了方便就把它这个我认为不太好吧。很好的问题，感谢主。OK， 还有什么问题吗？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 你们拜托赶快写作业喽。我们今天的作业很简单了，只要应用一些对的问题，当然你没有工作过，但你可以想象那个工作的关系。好的，陈慧的问题，
是。对，
可以。
我听得见吗？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跟工作方面有关，就是说基督徒老板和基督徒员工。
是。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基督徒老板给基督徒员工给员工传染福音，那么就是那要不要说这个基督徒老板来带领这些员工来一起聚会啊、查经啊，还有就是相当于就是说要不要来牧养他，要牧养这一群公司的这些羊，还是说最好呢还是让他们去别的地方去聚会？因为我是发现，就是一个是我个人的经历，然后再就是我是发现我儿子在加拿大工作的那个从前有一家公司，那么他的老板是基督徒，那么他就让他的员工，他的老板聚会的地方和他的员工是不一样的，他就让他的员工去别的地方聚会。所以当时我就听下来，我是有些惊讶，然后我就想到自己，后来想到自己的公司的员工也是我传的，也是神奇妙的带领。那么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是很不好去来牧养公司的这些就是自己带着去信主的这些员工的。
的确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我尤其是在最近跟着老师来学以弗所书，包括列那个表格来进行对照，那么有很多过去的经历就会在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
是的。
那么我就要去总结，包括我会设想如果当初是那样子的情形我会怎么做。其实不是说我是想有那个爱心，但是我发现当爱心 没有界限的时候，尤其是一个界限不好掌握的时候，
是的，
反而是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嗯，
那么这个冲突会给自己带来困惑。
是的。
那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后来的那个岁月当中，我就发现，哎，当我设立了一个界限的时候，
对，
那么好像就好像公司就非常平稳了。
是
的。哎，但是我可以再想，那怎么又来将基督的爱能够至少是我觉得我是在尽量的去能够把基督的爱发展出来，但是可能会让对方可能会产生疑惑。所以
这个问题我有一些的答案哈。第一个就是我去中国好几十年了哈，我看到有两家公司的老板是这样做的，他呢他是信耶稣的，所以他员工有很多人信耶稣，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牧师去牧养他员工，也就是说你把老板的这个位置跟牧羊的位置分开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让那个牧师去牧养他们，属灵上面，他在工作上面还是有他老板的位置，但他还是会要求他的员工，不管你是信耶稣还是没有信耶稣的，但是他尽量做的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五到九节的这个原则啊，他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做基督徒的老板是有我的原则，但是牧养的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在教会有一个聚会点，但是这个牧养的责任交给别人，因为他把他这两个分开之后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这是两家公司我看见的是这样子的做法。那另外一个方式，你就是说我可以带领你信耶稣，但我要介绍你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也最好不要在同一个教会，免得会有一些问题产生，最好不要在同一个教会，但是就是说一个你信任的教会，让他去在那边成长。所以工作归工作，信仰是最好是分开。我觉得在现代人的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里面，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或者是像那个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这样找另外一个人来牧养，那这也是一个可行的一种方式啊。这个给你参考吧。那当然你要带领他，你还是要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原则之下，所以你的角色挺重的。那也恭喜你，你有牧羊人的护照啊！感谢赞美主。OK， 好，我们这边有一些的问题哈。梅西的丈夫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啊，发号施令。那这个是先生跟太太之间的关系，那也有个关系，就是说，你不信主的丈夫，那你就可能要提醒他，我们家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原则是丈夫要爱妻子，那我才能够顺服你心甘情愿。那这个有赖于你如何有智慧的做一个智慧的妇人。 OK， 不适合老板牧养自己的员工聘请一个企业牧师，是的，对，投资在做过花一些钱呀，这个我同意啊，因为在企业界里面，有些人他可能相信，因为你信了，所以他信了，他以为信了以后他可以有一些的好处，也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想法。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要看智慧，因为这个跟人也有关系啊，有些人会这样想，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的。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主。
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感恩。Praise the Lord。
爸爸天父，我们先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接着今天的章节，我们如何做一个仆人，怎么对待我们的主人。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心里开始做。主，因为你在我们心里，你都愿意将你的属灵的丰富给我们，赏给我们。你借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做个决定，选择归向你，选择被你带领，选择真诚的用你的话来行出来，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长。主，这些教导是从你而来，我们应该是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的困难，主，我们需要的耐力，我们需要一切供应、爱心、诚实、忍耐，种种的属灵果子都要长出来。
Amen。
主，因为这是你的教导，
是
你愿意借着这个你的话语使我们成长，成为我们生命刚强壮胆得胜，在种种的方面，主，你愿意让我们从小事开始忠心。主，你交托在我们手中，把我们交托在老板的手中，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因为我们从每件小事开始忠心，就发出亮光，就发出认真的做工的精神，
是，
而且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心里真诚的实际的去做，
是的，
无论大事小事、困难容易的，都做到尽心尽力尽意。主，我们这样就成功了。主，我们就在小的地方，在卑微的地方就彰显全能，因为我们掌控了所有一切，我们也胜过一切的难题。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愿意帮助我们，因为你要将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发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Amen。
以至于我们的老板会惊讶，而且主，你也会让我们步步高升。
是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忠心，让我们去工作的时候不懒散，能够用最聪明的智慧来解决，最用有从多方面的方式，有做工好的习惯，不迟到，不早退，不偷窃，不浪费时间，不滥用工作时间的种种，不休息，休息的时间就休息，不应该休息的时间也不偷窃，也不常常讲电话。主，这些都是不合格的。
是的。
主，让我们在一举一动真的是尽心尽力就在那边工作，因为主，你奖赏我们。
阿们。
在那边发挥出真诚诚实的善用时间，宁愿早到后退，没有病假，不滥用病假。
是主，
愿意付出，愿意帮忙，愿意牺牲自己。主，我们在家里工作是没有工资的，可是主，你有属灵的奖赏。
阿门。
主，因为是你放在我们手中，我们如此深度的关心，在你面前祈求怎么来祝福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家属，我们的孩子。主，我们谢谢你。主，这个就是算起来就是属灵天上的恩高工资。
Amen。
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看到这个宝贵的时间，祝福我们的家人，看顾我们的孩子，煮饭打扫，主，这个都是无代价的。
是，
我们从这个不放 不分工资、不发工资的环境中，就能彰显到我们的能干、勤劳。所以我们无论去到任何地方做事，勤干、勤劳的认真工作，主啊，我们就讨老板的喜悦。
Amen。
主啊，这个印象是不是会打动到每个人的印象当中？而且义工服侍是服侍主，主，因为有些人是付不起，主，我们都付不起你对我们的救赎，我们同样的可以白白的给那一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还是认识你的人，我们都用同样深度的关爱服侍主，我们就像服侍你一样，这是你教导我们，你也给我们立下的榜样。主，让我们不厌倦，让我们有从你而来那种热爱，热爱帮助，热爱成长，热爱结果子的生命，因为你太丰富了，你必供应我们，我们必不缺乏。主，你借着我们真的是将自己的园子打理干净，好像一棵树活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结果子累累，乃是要荣耀父神。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每一时刻我们都加入这个成长的环境，让我们一无惧怕，我们靠着主的供应带领扶持鼓励，主，我们必在地如在天，让你的旨意真是畅行无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也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大家。